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美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海明威曾经饲养了超过50只猫咪，并称它们为呼噜噜工厂，因为猫咪会发出呼噜噜的声音。如他所言，可真的是一猫又一猫呢。世界上的猫咪，如果包含流浪猫跟野猫，总数可能高达6亿只左右，其中家猫也可能有2.2亿到3.73亿只。猫咪到底是有什么特殊的魅力？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挖掘更多和猫咪有关的内容。
在这充满活力的星球上，从动物的习性与本能中学习生命的奥秘，让我们一起发现自然界的奇妙设计。这里是动物星球。
欢迎来到充满生命活力的动物星球，在这里精灵会和您探索各种动物的特征、习性以及可以在当中连接的角度。上一周我们探索了猫咪的品种，先从短毛猫开始，介绍了其中的泰国玉猫、英国短毛猫、中国狸花猫、加拿大斯芬克斯猫、德文卷毛猫。至今短毛猫已经发展出数十种的品种了。可以这么说，不论体型大小、野生或者是驯养，猫咪大多数都是属于短毛。对短毛猫来说，在狩猎的过程里比较可以没有阻碍地穿梭在植被茂密的地形，狭小的角落也能够自由活动，展开闪电般的扑击。美国最早的家猫据说是1600年代跟着早期清教徒移民一同来到美国的。往后的几百年间，和工人一样体格健壮的猫咪遍及了全美国，大多都是被饲养来抓老鼠，而不是作为家中的宠物。但是到了20世纪初，一种外形比较细致的农家猎手开始出现，称为短毛家猫。在细心的培育之下，1960年代除了重新命名为美国短毛猫，更是在纯种猫展上引来众人的目光。因为美国短毛猫健康强壮，几乎任何形态的家庭都能够适应。但如果要说到最外向的猫咪，非单色重点色暹罗猫莫属了。暹罗猫是泰国非常古老的品种，古代的暹罗曾经出了一份名字叫做《猫诗经》的手稿，推测最早在14世纪里头就画了一只有重点色的猫。西方第一只确切知道的暹罗猫出现在1870年代英国伦敦的猫展上。同一时期，曼谷也送了一只猫咪到美国，作为第一夫人的礼物。在培育的初期，大西洋两岸的暹罗猫重点色都是海豹色，直到1930年代才出现了蓝色、巧克力色、丁香色等等。暹罗猫的外向可以从它们天生的大嗓门引起注意得知，它们非常的聪明活泼，也非常亲人，如果要饲养它们，就必须要给予大量的陪伴。我们前面说到，短毛猫占猫咪的总数量是最多的，估计可能是超过85%到90%。排除特殊的卷毛猫跟无毛猫，剩下的15%到10%左右就是长毛猫。回溯在西欧， 最早有人看到野外的长毛猫是在16世纪。这些长毛猫是安哥拉猫，但安哥拉猫其实是源自于土耳其，大概是17世纪前后来到了法国跟英国，被称为土耳其安哥拉猫。土耳其安哥拉猫在20世纪早期曾经广泛用在培育其他长毛猫的品种，也因为如此，这种品种被过度的稀释，导致在土耳其以外的地方几乎都看不到了。1950年代，许多纯种的安哥拉猫被送到了欧洲各国跟美国，不过如今仍旧是罕见，也是所有长毛猫当中最娇贵的一种，骨架纤细，毛皮格外柔软闪亮。但还有比土耳其安哥拉猫更加罕见的，那就是土耳其范猫。会叫范猫是因为被发现的地方是土耳其东部的范湖一带，它们在东南亚生活可能已经有数百年之久了。身体偏长并且结实，长毛的毛质如同丝绸一般十分的光滑，全身除了头部、耳部、尾巴有乳黄色或者是浅褐色的斑纹之外，没有一根杂毛，外表非常美丽可爱，头部呈现宽广的楔形，耳朵小，眼睛是大型椭圆形。很多土耳其范猫喜欢踩水坑或者是抓水龙头底下的水，于是有人称这种猫咪是游泳健将，有了游泳猫的绰号。而土耳其范猫还有更加罕见的品种，土耳其白范猫，这是土耳其范猫的纯白色变体，也就是说它们的毛皮雪白。土耳其范猫双眼通常是琥珀色或者是蓝色，又或者是两者的组合，称为双眼异色，这个是白斑基因造成的。白斑基因会抑制黑色素抵达其中一眼的虹膜。所有的土耳其范猫刚出生的时候都是淡蓝色眼睛，之后才渐渐转变为成年的颜色。不论是土耳其范猫或者是土耳其白范猫，都是非常亲人的猫咪，要饲养它们同样需要对它们有充分的关注。如果说长毛猫的稀有品种包含土耳其安哥拉猫跟范猫，那么长毛猫中最受欢迎也广为人知的就是波斯猫了。单色波斯猫是全世界最受欢迎的长毛猫原版，19世纪末在英国、美国就已经大受欢迎，但是这种毛皮雍容华美的猫咪在欧洲经历了漫长隐晦的历史才走上了展示台，至今仍旧无从得知这个品种真正的祖先是不是来自波斯。不过最早受到认可的波斯猫是单一颜色，也就是全身上下都是单一的纯色。已知最早的波斯猫是纯白色，通常会配上蓝眼睛，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贵族品种之一。我们对它们的印象应该是平坦的二 D 脸，圆圆大眼睛，梦幻的长毛，极致优雅。不过如果回到20世纪的香港，翻开1955年8月某一天的大公报报纸中娱乐版的特写，你可能会认不出当时的波斯猫。这版娱乐特写的内容是资深演员黄曼黎叙述养猫之道，并且附上了他跟家中喜爱的宝贝波斯猫的合照。在这张照片里，波斯猫的脸型是比较尖，跟我们今天普遍认知的扁口扁脸的波斯猫样子有很大的不同。虽然我们前面说到无从得知波斯猫的确切源流，但是目前主流的说法是1620年意大利作曲家探险家佩德罗瓦勒在波斯旅游的时候被一种当地特有的长毛猫深深吸引，他在信件中惊叹这些猫拥有如丝般的柔软长毛，尤其是尾巴像极了美丽的羽毛。于是瓦勒就将这些雕刻放入行囊带回到了罗马，而几乎在同一时间，法国学者佩雷斯也从土耳其带回了安哥拉猫。这两种长毛猫品种在欧洲相遇交配，逐渐融合成了现代波斯猫的雏形。起初这些猫咪在法国被称为安哥拉猫，深受路易十五等王公贵族的宠爱，在凡尔赛宫的沙龙里随处可见。但真正让他们确立波斯猫地位的是19世纪的英国。 1871年在伦敦水晶宫举办的第一届世界猫展上，波斯猫以它优雅的体态、高贵的长毛压倒群芳。当时的维多利亚女王非常喜爱波斯猫，就在宫中饲养了好几只蓝色波斯猫，这使得波斯猫瞬间成为上流社会的宠儿，象征极致的奢华跟慵懒，可说是把它们推上了猫界的巅峰。但是波斯猫一开始的身形，也就是传统的波斯猫，是比我们如今看到的纤细，体型高瘦长，拥有结实的肌肉，脸型也比现代要长得多。19世纪末，英国上流社会女性之间因着维多利亚女王的关系，兴起了培育传统波斯猫的流行，这传统波斯猫又被称为娃娃脸。英格兰猫会的创办人马可斯·贝瑞福德夫人，她的蓝色波斯猫龙胆就曾经在猫展上获奖。龙胆的照片就是属于身材纤细修长，鼻吻部比较长，看起来就像是一般的猫咪，只是拥有长毛。至于我们今天熟悉的扁脸特征，是到了20世纪中叶，大约是1950-60年代的交界，经过不断的配种才有现在的模样。现代波斯猫是展示场的主流，它们有宽阔的头部、圆而大的眼睛、小巧的耳朵，最关键的是短鼻腔还有扁脸结构，这造就了它们独特的抑郁表情，但是也导致鼻泪管容易阻塞，所以脸部极容易出现深色的泪痕。纯种培育虽然稳定了现代波斯猫的外观，但是也留下了遗传性疾病的阴影，例如多囊性肾病，这是现代波斯猫最知名并且致命的遗传病。肾脏会长出充满液体的囊肿，最终导致肾衰竭，以及猫咪常见的心脏病，肥厚性心肌病，可能会导致猝死或者是血栓。由于现代波斯猫的脸部扁平，颚骨比较短，导致它们的牙齿排列拥挤或者是咬合不正，这让它们容易患有牙周病，进食也可能比较困难。现代波斯猫的底层绒毛厚实，在潮湿的气候环境下很容易罹患猫癣或者是湿疹，因为它们的鼻泪管构造过短以及弯曲，导致眼泪没有办法像正常猫咪一样流到鼻腔，只能够溢出眼眶，这个是品种特性，没有办法根治，只能够由主人勤劳的擦拭。除此之外，扁脸猫也容易有眼睑内翻，也就是睫毛倒插的问题，导致角膜受伤。因为过度强调波斯猫扁脸的特征，导致了现代波斯猫有许多的健康疾患，呼吸困难、鼻泪管的毛病。这个也不禁令人反思，波斯猫蓬松柔软的长毛、圆滚滚的大眼睛、扁平的脸孔，造就了我们认为可爱的独特外貌。但是当我们越深入认识它们，也不得不思想一个问题，如果美丽是建立在另一个生命长期受苦的代价上，真的是好的吗？现代波斯猫之所以有如此明显的扁脸特征，并不是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是在漫长的人工选育过程中不断的挑选强化某一种外貌特征所造成的结果。人们觉得猫咪的脸越扁越特别，鼻子越短越可爱，所以我们就朝这个方向继续培育。可是当人们追求这种极致的外观，问题也就出现了。因为脸部结构过度扁平，有些波斯猫一生容易面对呼吸、流泪、牙齿排列、眼睛其他健康方面的问题。可爱面容之下意味着要承受每一天的不舒服。是猫咪自己想要扁扁的脸吗？我想并不是的，他们并不会觉得我的鼻子再短一点，我的生活会更加美好，也不会觉得我的脸越不像一般的猫咪，我就越有价值。并不是猫咪想要，是我们人类想要。我们觉得这样比较漂亮，觉得这样比较有特色，结果变成他们得承受我们审美观之下的疾病。如果我们真的喜爱一只猫，就不应该只在乎它拍照好不好看，也应该在乎它是否健康，不只是喜欢它可爱的样子，也愿意在它生病的时候照顾它，不只是享受它陪伴我的时刻，也明白既然养它了就要对它负责。 其实我们里面常常存在一种自我为中心的倾向，很容易把我喜欢当成是我应该拥有，把我做得到变成是我可以这样做。可是能做不等于该做，想要也不一定等于需要。今天科技越来越进步，人类可以做的事情似乎越来越多了，我们可以培育、设计、控制许多事物。然而当这些能力越强，反而越需要自我审问，我们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动机如果是错的，能力越大，带来的伤害也就越大了。这就是为什么人真正需要的不是只是知道更多的知识，而是心被改变。因为人的心如果没有改变，即便我们知道许多的道理，也会继续用自己的方式伤害别人，伤害其他生命，甚至是伤害自己。然而我们要怎么样改变内心呢？那么抽象，那么未知，又看不见。有的，有一位真神，他不仅创造我们，也认识我们，知道我们的一切，包含我们心里所想的一切。他知道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罪的问题。罪指的不只是行为上的偏移，还包括心思跟本性的偏移。罪的核心问题是自我中心，还有切断关系。人选择不依靠，不顺服上帝，这也影响了我们对待人，对待其他生命的眼光。唯有耶稣基督能够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但是我们也要愿意去承认还有面对，才会有真正的改变，生命的更新，眼光的调整。让经历和您分享一首诗歌，宇宙光在爱中同唱专辑当中的请改变我。 这里是林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动物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是宇宙光在爱中同唱专辑当中的请改变我。今天我们在栏目里挖掘的动物是猫咪，上一段探索了几个长毛猫的品种，有些猫咪的品种为人所知是因为由名人饲养，例如伯曼猫，又称作波曼猫、巴曼猫、缅甸圣猫。德国时尚设计师人称老佛爷的卡尔拉格斐生前最钟爱的猫咪丘佩特就是一只蓝奶油色伯曼猫。老佛爷的拉格斐猫主题系列配件背后的灵感来源包括针织帽、围巾、手套跟皮件，就是来自这只伯曼猫。伯曼猫安静温和，但是对主人的反应热烈，善于社交，身性柔软，喜欢有人陪伴，也难怪深受老佛爷的宠爱，把它视为家人，独一无二的小公主。另一个乖巧温顺的猫咪则是布偶猫。布偶猫有一个特征，只要被抱起来就会变得异常瘫软，就像是布偶一样。布偶猫的出现是源自于1960年代的美国，有一个人叫做安贝克，一天在他家附近的一只名字叫做约瑟芬的母猫不小心被汽车撞到，于是安贝克把他送到了附近的大学治疗。约瑟芬顺利地被救回一命，但从此也变了个样。安贝克发现把约瑟芬抱起来的时候他显得很放松，不像普通猫咪被抱起来的时候四肢紧绷。带回家饲养之后，安贝克把伯曼猫跟约瑟芬配种，没有想到生下来的小猫也是一样的放松温驯。于是安贝克称呼这种新的品种叫做布偶猫。布偶猫第一次登上新闻版面是在1968年的11月24号的《洛杉矶时报》。在美洲宠物专栏里介绍了这个新品种的猫咪，形容它们是天生容易信赖人的个性，需要保护，不要受到其他动物的攻击，喜欢被人疼爱以及抱着四处走，会翻滚，呼唤它的名字的时候它们会回应。布偶猫跟其他猫咪最大不同的地方在于个性，它们少了热爱狩猎的野性，有一种懒洋洋友善的性格。它们的体型稍大，比较不敏捷，却有着优雅的身姿。布偶猫喜欢人类陪伴，也乐于跟小孩子玩耍，对其他动物们通常也有好感，但是它们又不会特别好动，比较喜欢温和的游戏。布偶猫会在门口迎接主人，随着主人的脚步在房间内打转，个性温驯，极度黏人，而且对人忠诚，所以被称为像小狗的猫 puppy cat。 因此如果是需要频繁出差、长时间加班的上班族，就可能不适合饲养布偶猫了，因为它们不太能够长时间独自看家。布偶猫算是大型的长毛猫，但还有一个品种比它还要大，那就是缅因猫。缅因猫被视为美国的原生猫，因为是在新英格兰地区的缅因州第一次受到承认，所以如此命名。缅因猫拥有一身蓬乱防水的厚实毛皮，即便面对北美严寒的冬季也能够在户外生活。这个猫咪的品种曾因为它们抓老鼠的厉害本领受到重视，20世纪中期成了热门的宠物。不过不要看它们这么大只，它们的叫声是意外的细小轻柔，就像是鸟儿啾啾，它们的个性也是温顺亲人的。但是因为拥有长毛需要定期梳理，也需要准备比较大的生活预算跟空间。成年的缅因猫体重可以达到6到11公斤，食量跟猫砂的使用量都是很大的。挖掘到这儿，我们不过是探索了短毛猫跟长毛猫当中的冰山一角，却已经发现了它们之间有许多的不同之处。有些猫咪外表高贵华丽，像是伯曼猫，有些猫咪个性温驯黏人，喜欢在人类身边，像是布偶猫，有些则是拥有庞大的体型，看起来威风凛凛，像是缅因猫，可是却出乎意料的温和，连叫声都是细细柔柔的。不论是哪一个品种，精灵都觉得饲养它们都是一件重大的事。 也许伯曼猫的优雅会吸引你，布偶猫的温驯黏人的个性让你心动，或者是缅因猫的庞大身形让你感到惊奇。但决定在把它们带回家之前，我们不能够只问我喜不喜欢，更应该问自己，我能不能好好的照顾它呢？因为喜欢可能只是一时的感觉跟冲动，责任却是一段长久的承诺。因此，当我们决定饲养一只猫咪，我们不只是得到了一只宠物，更是接受了一份托付。那么，在人跟猫咪之间的互动历史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就带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来挖掘了。返回休息站的路上，也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和您分享一首诗歌，袁培华《让爱继续蔓延》专辑当中的《眼光》。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谁能跨过艰难，谁能飞越沮丧，谁能看见前面有梦可想，上帝的心看见希望，你的心里要有眼光。谁能跨过艰难，谁能飞越沮丧，谁能看见前面有梦可想，上帝的心看见希望，你的心里要有眼光，哦，你的心里要有眼光。